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27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以下这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说，俄罗斯夺取乌克兰船只是傲慢的行为。根据华尔街的日报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将会按计划上调中国产品的关税。经济降温，需求疲软，中国钢铁厂商面临亏损。美国政府对上个周末台湾举行的地方选举是表示祝贺，并且说台湾的民主宪政是整个亚太印太地区的典范。虽然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受到重挫，不过专家并不认为这个是选民对蔡英文中国政策的否定。
There seems to be a good possibility that Beijing will try to exploit some of the KMT victories.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北京很可能会试图利用国民党的胜利，直接同国民党地方县市层级的领导人打交道。但他认为，如果将这次选举结果看成是选民对蔡英文总统两岸政策的否认，这个或者会是一个错误。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乌克兰议会通过了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一呼吁在乌克兰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决定。较早前俄罗斯在黑海非法夺取了三艘乌克兰舰船并俘虏船员。这个是乌克兰政府在2014年莫斯科和基辅展开冲突之后首次采取这样的措施。宣布戒严将会限制乌克兰宪法中保证的权利和自由。波罗申科星期一说，戒严将会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并依据国际法对俄罗斯方面的行为进行回应。他补充说，乌克兰将会遵守一切国际义务。这项议案呼吁进行30日的戒严，显然是对反对派的让步。30日的期限将允许选举在12月照常举行。星期一较早时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谴责俄罗斯对于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公然侵犯。较早前，莫斯科在黑海上非法夺取了三艘乌克兰船只并俘虏船员。克里是这样说
的。We express our deep concern over the incident.Which represent a dangerous escalation.
他说一个法治文明国家不会这样做。克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上说，阻止乌克兰船只合法越过黑赤海峡是违背国际法的行为，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并永不接受这种傲慢的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说，他预计将目前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的10%关税按原计划上调到25%，并再次威胁要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他几乎不太可能接受中国暂时不调高关税的要求。特朗普总统今年9月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时，先将税率定为10%，2019年1月1日上调到25%。特朗普总统表示，上调关税将会按原定计划进行，除非中国开放市场，允许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公平竞争。特朗普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见面。特朗普总统对《华尔街日报》话，如果不能够同中国达成协议的话，他将会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或者25%的关税。随着市场上钢材需求疲软、价格下跌以及大量存货，中国钢铁生产厂商在11月出现3年来的第一次亏损。中国经济正在降温的同时陷入同美国的贸易战，钢铁价格星期一下跌5%，为5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的钢产量占世界产量一半，10月份的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8255万吨，但是价格的下跌大大压缩了利润的空间。美国国务院表示，保障美国公民的安全是国务院的首要任务。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政府对美国公民实施出境禁令，美国政府经常都向中国政府表达对该禁令的担忧，并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提到一个透明和公正的程式。 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的辦公室在星期一晚上說，前特朗普競選主席保羅·馬勒福特向調查人員作偽證，破壞了與聯邦檢察官達成的認罪協議。由於涉及到多項金融罪行的指控而面臨長達十年的監禁的馬勒福特同意同調查人員合作，調查特朗普競選活動同俄羅斯干預2016年大選之間可能的勾結。英國國會將於12月11日決定是否批准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同歐盟談判達成的脫歐協議。特雷莎梅警告說，如果國會拒絕批准脫歐協議，英國的前途將會陷入未知當中。她說，我期待12月11日這個時候下議院將面臨一個決定，她是不是希望為英國人民通過這項協議，這個不單是投票，而是保障英國人民的就業。特雷莎梅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內部的批評者和反對黨都威脅說，要投票反對英國脫歐協議。美國太空總署的無人探測器洞察號經過長達六個月飛行之後，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一下午2時54分成功降落在火星上。這次耗費近10億美元的任務將會首次研究火星深處。美國海軍上將法勒將接管美國南方司令部，該司令部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展開海外軍事行動。美國關閉了剛果民主共和國的使館，原因是收到有關恐怖威脅的切實可靠情報。三日前在阿富汗被殺的一名美國士兵的遺體已經運返美國，陸軍中士賈索的遺體已經在美國時間星期一深夜抵達特拉華州的多佛空軍基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政府对上周末台湾举行的地方选举表示祝贺，并且说台湾的民主宪政是整个印太地区的典范。虽然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是受到重挫，不过专家并不认为这个是选民对蔡英文中国政策的否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11月24日台湾的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立即发出推文表扬台湾的民主典范。推文当中表示，美国祝贺台湾成功地完成又一回合自由公平的选举，你是得来不易的宪政民主是整个印太地区的典范。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表示，美国祝贺台湾人民再次通过选举展现活跃民主制度的力量。美国是期盼和他们的伙伴，新的和旧的，在彼此关注的广泛议题上延续他们富有成效的合作。声明当中还表示，台湾的民主体制持续是整个地区的模范，美国是期盼寻求新的方式来凸显台湾的积极榜样。声明当中还强调，正如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今年较早的时候提到，虽然美国将会持续遵守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台湾的关系法所反映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是美国始终是相信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出一条更好的道路。对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在台海的和平稳定上有深远的利益，美国长期的一贯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是维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政策是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是台湾关系法。上个星期六，台湾地方选举结果揭晓，执政的民进党受到重挫，在22个包括直辖市在内的主要县市长席次当中只是取得6席，比原来的13个席次是少了7个。而在野的国民党大有斩获，赢得了15个县市长的席次，其中还包括民进党已经执政20年的高雄市。这个具有震撼性的结果令到不少人大感意外，而蓝绿政治的版图的重新洗牌，不单只是影响到2020年台湾主要政党对总统大选的布局，外界更加注意蔡英文和民进党的政策如何因此而调整。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次的选举结果有点令他意外， 国民党的表现比他预期当中更好。不过他认为国民党的成功和民进党的失败都有很合理的解释，例如是民进党在高雄市已经执政20年，一向务实的台湾选民自然也都会想要改变，正如2014年民进党从国民党手里面赢得台中市长选举的一半。再例如是几个公民的投票案，卜瑞哲说台湾选民保守又务实，他们会想要将政治上过于朝向一端发展的立场拉回中间，一些被选民认为是过于激进的主张，比如是以台湾名称参加东京奥运、同性婚姻平权的问题，选民亦都会想要拉回中间保守的立场。卜瑞哲认为这场地方选举主要还是受到内政议题的影响，选民对蔡英文总统领导内政议题的一些表现有所不满，中国政策的因素影响不大，选举结果完全不代表2020年台湾会出现一个国民党籍的总统，他们甚至还未有一个候选人，更加不要认为这个是一些人所说的是北京的胜利或者是华盛顿的失败，因为这次的选举反而加强了美国对台湾民主的信心。不过卜瑞哲也都承认，如果单纯从台海两岸关系的镜头来看，就很有可能作出错误的解读，而北京很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操作，因为他看到中国的分析人士和评论员正在这样做。卜瑞哲表示，北京很可能会试图利用国民党的胜利直接和国民党地方院士层级的领导人打交道，但是瑞哲认为如果将这次的选举结果看成为是选民对蔡英文总统两岸政策的否认，这个或者会是一个错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台湾选举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表示，选举结果反映台湾民众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北京将会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它的活动，而在对两岸关系性质以及是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认知的基础上，欢迎更多的台湾院士参与两岸城市交流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日的社评当中指出，这次的选举结果可以看作是台湾人民的务实性，这种务实在面对中国的侵略威胁之下非常之有用，选民对民进党无法带给他们繁荣的经济感到沮丧，亦都不喜欢蔡英文拒绝北京对九二共识的要求，使到台湾必须要接受中国的不合理对待，这个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拒绝了以台湾的名称参加东京奥运的公投案。社评当中说，这次的选举的输赢展现的是一个正常的政治竞争，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的成就，而台湾为华语社会提供的活跃民主模式正正是对中国力量的最大挑战。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国民党取得新北市、台中市以及高雄市等重要直辖市的市长席次，亦都令到在两年前在总统大选当中大败的国民党重新注入新的活力，这个可能使到台湾和北京的紧张得到一些的缓解，台海两岸关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或者是会进入一个较为冷静的阶段。对于选举的挫败，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在选举当日结果揭晓之后立即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以示负责，但亦都表示一次的选举的输赢不会改变改革的步调。蔡英文星期一在他的脸书账号上发文说，人民是通过选票向执政党表达不满，他的执政团队将会透过对各种重大的政策、人事的检讨进行反省，重新整队再出发。他还说，中央和地方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合作，当选的院士首长无论蓝绿或者是无色，都是最新民意所托付，他会尽快安排和他们见面，党派竞争是民主的常态，但是共谋国民福祉必须是唯一的目标。蔡英文还说，真正需要改变的人是他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底将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但是两个人的会晤可能会因为一个问题而破裂，这个就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因为特朗普希望中国放弃这一项的野心的计划，但是习近平是不会同意的。 不过有观察人士说，特朗普向中国制造2025施压，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度帮助中国，因为这个计划将会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很多的麻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彭博通讯社11月22日星期四刊登迈克尔舒曼的署名文章，说特朗普正在帮助中国，因为中国制造2025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麻烦要超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舒曼是彭博社驻北京记者。舒曼认为特集会期间，习近平可能会承诺从美国购买更多的产品来取悦特朗普，但是不会放弃被中国视为对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不过舒曼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开始降低这项政策的规模和数量，其实更为明智。自从美中陷入贸易战以来，中国确实降低了对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调门，但是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是不会放弃这项计划的。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所提出的经济计划，主要目的是使中国在2025年时从制造大国晋升为制造强国，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依赖，并引领世界高科技产业。根据这项计划，中国将优先发展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以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中国对这项计划的实施手段令美国和西方国家越来越担忧。美国商务部罗斯曾经称这项计划很可怕，中国制造2025亦是美中贸易战的焦点问题。舒曼在文章中提出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将资金投入一个优先发展的行业，并不一定会引发竞争和创新。他说正在接受政府大量补贴的电动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政府补贴滋生了很多的车企，但是鲜有技术上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舒曼的观点与中国的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位经济学家没多久之前说，不要期待着中国制造2025能够带动创新。中国春华资本集团主席兼创始人胡祖禄11月9日在中国的一个财经论坛上说，未来中国的经济必须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才能够有效率的可持续增长。但是创新不能够靠发红头文件，不能够靠领导的批示，甚至不能够靠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宏伟规划，必须有创新的机制、创新的环境，形成创新的文化。他还特别强调必须要放松管制，实现真正自由竞争。他说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公司之所以能够与美国的 Facebook、Netflix 和 Google 等公司相比美，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不是源于产业政策从上而下和政府补贴的结果。而且这些公司亦获益于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才有大胆创新和试错的机会。他说他们看到全球创新比较成功的国家或者社会，本质上是自下而上，是分布式的网络，而非靠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节能和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重点发展领域。虽然过去三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居世界首位，但是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正在引发产能过剩的担忧。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截至目前，中国各类车企已经公开的新能源汽车的产能规划中，到2020年将超过2000万辆。而根据此前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的汽车中长期发展规划，新能源汽车在2020年的目标是生产200万辆，也就是说目前国家车企规划的产能总量超过政府目标的10倍之多。据报道，中国现在正在讨论对新能源汽车弱化补贴的问题，弱化或者取消补贴可能是未来的趋势。一旦弱化补贴，估计很多小型的车企可能会面临破产。 中国先前获政府资助的优先发展产业政策亦造成了大量产能过剩问题，比如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大量的产能过剩导致中国不得不依靠廉价的出口来击垮世界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彭博的舒曼在文章中提出的第二个观点是，在中国国内市场，因为政府的保护，中国公司可能会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一旦走出国门，这些公司失去了中国红头文件的保护，就必须在质量、品牌、价格、技术和服务上与已经成名并且获得消费者信任的产品竞争，而这些中国公司的经理并没有成功的经验。舒曼举出的例子是比亚迪电动公交车。2013年，比亚迪公司在洛杉矶北部兰开斯特设立工厂，这是第一个中国公司在美国独资建造的纯电动公共汽车工厂。比亚迪在洛杉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是现在因为电动大巴的机械故障不断被质疑。舒曼在文章中质疑，如果有其他选择，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是不会给自己的小孩乘坐这样一个故障频出的公共汽车。他说，这样一来，中国公司只能够在价格上做文章，但是低廉的价格肯定会促使外国政府起来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企业。舒曼提出的另外一点是，中国制造2025已经引发国外政府的警觉，亦已经采取措施对付这项计划。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关税的目标是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产业的产品。另外，欧洲国家亦加强了对中国投资的监管。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向西方盟友发起一项特别行动，试图说服这些国家的无线以及互联网提供商避免使用华为的电信设备。《华尔街日报》11月22日报道称，这些知情人士称，对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广泛使用华为设备的盟友，美国官员已经将他所认为存在的网络安全风险告知这些国家的官员和电信高管。其中一些人士称，美国还考虑为那些避开使用中国设备的国家增加电信开发方面的财务援助。除了华为之外，中国的另外一个电信巨头中兴早就遭到美国政府的制裁，因为对安全的担忧，美国国会最近禁止政府撤资从这两家中国公司购买录像监控设备。舒曼在文章中还说，中国的行业保护政策可能会将某些关键领域的外国公司挤出中国市场，但是中国国内的需求并不能够支撑因为政府援助而产能激增的企业，而这个将加大这些政策的经济成本。因为外国政府的干预，中国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倾销这些产品，这样这些产业会面临倒闭。如此一来，僵尸企业增加，中国银行体系的坏账亦会增加。舒曼认为，如果习近平在阿根廷能够承诺在中国制造2025问题上回撤，这个不单止会缓解与美国以及其他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令外国市场对中国产品开放，同时亦会真正促进中国国内的竞争，因为中国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足够有能力研发高科技产品。他说，习近平现在应该取悦特朗普，将来讲不定会感激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马尔代夫财政部长在星期一说，中国正以更高的价格承建基础的设施项目，但该国现在没办法撤销与中国的合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新上任的马尔代夫财政部长易卜拉欣·埃米尔在访问印度期间表示，在上任的第一个星期，他手下的官员就密切统计了前政府向外国的借款和主权担保。埃米尔说，他们认为这些项目大多数要价过高，所以他们正在考虑。目前在马尔代夫民主党新总统萨利克的领导之下，现任政府正在清理前总统阿明留下来的巨额中国债务。萨利克又说，马尔代夫欠中国15亿美元，这些相当于马尔代夫国民生产总值的25%。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中国过去5年在马尔代夫修建了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机场、桥梁和大量的房屋，但是这些耗资动辄上100万美元的项目被指正是令到这个岛国背上沉重债务的负担。 埃米尔表示，政府不能够撤销这些合同，因为大部分项目已经动工或者已经完成。就重新谈判来说，他们做不到多少事，但是未来他们的目标将会是降低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他举个例又说，首都马累正是修建的一个医院已经耗资 1.4 亿美元，远远超出了最初5400万美元的报价。目前马尔代夫正是考虑退出去年与中国签署的对外双边自贸协定。根据这份协定，中国对马尔代夫出口的绝大部分工业品都享受零关税待遇。马尔代夫地处南亚，是印度洋上面的一个群岛国家，处于多条国际主要航道的必经之地，在国际远洋运输当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在今年9月的总统大选之中，反对派候选人来自马尔代夫民主党的萨利克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前任总统阿明。这场选举亦都被认为是中国和印度的一场角力。萨利克长期呼吁民主改革，因而被认为亲近印度和西方。在一同访问印度期间，马尔代夫外长阿卜杜拉·沙希德表示，马尔代夫希望与邻国保持最好的关系，并且将会恢复印度优先政策。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了萨利克上个月的就职典礼，并且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帮助该国渡过财政困难。中国否认了有关马尔代夫债务问题的说法，并且表示希望马尔代夫新政府做出最明智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9岁的维吾尔族的女子米娜没办法忘记2018年1月的一日，她被蒙上黑色的头套，手脚绑上铁镣，带到一间的医院，是要除晒衫任人检查之后，她被套上一件蓝色的囚服，上面写着她的号码54。她是新疆再教育营的幸存者，她来到美国之后现在讲述她的经历。是由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一名中国官员告诉她，这种囚衣是专门给那些可能判死刑的重犯穿着的。五四在汉语里面就是我死了。米娜通过一名翻译说，她很害怕，她想就是这样，她会死在这个营地里面。星期一就是11月26号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一场关注新疆人权状况的新闻发布会上面，米娜回忆起过去三年自己在中国三次被捕、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难以抑制悲伤的情绪，几度掩面哭泣，现场的听众亦都眼含泪水，会场上面不时有轻微的抽泣声。根据米娜的讲述，她所在的210号监牢是一个建在地下的牢房，并没有窗户，只是在屋顶上面有一个通风的细小的洞口，四面都是摄像头。她被关进去的时候，里面大约关了40名妇女，年轻的17岁，年长的62岁。米娜认识得其中大多数的人，他们是他的邻居、老师的女儿、医生，很多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每日清晨五点，他们在尖锐的铃声当中起床，早饭前他们要歌唱赞颂共产党的歌曲，重复习近平万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背不低的人呢不能够吃饭，要挨打。每日都有新人进入，屋里面越来越拥挤。三个月之后他离开的时候，37平方米的细小的房间里面挤迫了68个人，夜晚睡觉的时候有十几个人站在这里，其他的人就在这里侧卧，每两小时轮换一次。米娜时常在暗夜里面问自己，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犯了什么的罪要受这些这样的非人的待遇呢？难道是因为她在国外生活过，每几国的外遇她们就认为她是间谍吗？那三个月里面，当局反复问询米娜，她在国外和什么人接触，参与过什么组织，她体验了老虎凳钻心的疼痛，被迫服下不明的药物，生理和心理都受到巨大的创伤。米娜又说，她想她宁愿死了也不愿意受这样的折磨，她又求这些人杀了她。最令她觉得恐怖的就是，是目睹狱友被折磨致死。米娜又说，不幸的就是那三个月当中，她目睹了68人当中9个人的死亡。如果她在所在的小监牢里面，这个小县城里面的210号监牢里面，三个月之中就有9个人死亡，她没办法想象全国会有多少人会死去。 研究人员估计，目前有大约100万维吾尔人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被中国政府大规模拘禁，直到今年10月前，中国官方否认呢啲营地嘅存在。此后，佢哋宣称呢啲营地系教育培训学校。星期一，嚟自26个国家嘅278名学者签署咗，并且发布咗一份共同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嘅新疆政策。以上系美国之音萧宇嘅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中领导人贸易交锋将会占据 G20 峰会嘅焦点。台湾地方选举结果迫使执政党必须同中国大陆接触。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接受蔡英文嘅挽留，决定留任。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
全球18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将在这个礼拜五11月30日开始聚首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为期2日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这次峰会原本要重点讨论发展基础设施和食品安全问题，但是预计峰会之外举行的大多数会谈将会集中在美中贸易争端以及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署上。有報道分析表示，在今年的 G20 年會上，各個領導人將不得不採取觀望態度，審視美中領導人如何去解決貿易戰。儘管歐洲國家是美中貿易戰的旁觀者，但他們亦都擔心會成為美中全面貿易戰的受害者。同時，歐籍都更加擔心美國威脅退出有23年歷史的世界貿易組織這個主導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組織，但亦都因為這樣，歐洲國家亦都被迫同意盡早改革世貿組織。在台灣剛剛結束的中期選舉中，在野黨國民黨大勝，等於選民向執政民進黨發出訴求，要他們展現出更多的執政成果，包括和台灣長期敵對的中國大陸進行接觸。台灣總統蔡英文民進黨在星期六的縣市地方首長選舉中只贏得到6席，這是民進黨執政兩年來第一次接受選民的考驗，其餘15席都由想同中國大陸進一步拉近關係的在野黨國民黨拿到，民進黨則希望同中國大陸保持更多的距離。中國一直宣稱對實行自治的台灣擁有主權，從而引發海峽兩岸幾十年來的摩擦。據台灣傳媒報導，台灣行政院長賴清德星期一召開記者會，表示上個禮拜六的地方選舉結果顯示台灣人民對施政不滿意，他除了表達道歉之外，還向蔡英文總統口頭請辭。不過在星期一和蔡英文討論之後，最後決定留任，繼續努力，希望政務推動不斷中協助穩定政局。賴清德還表示將會在適當的時候對內閣做出必要的調整。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刘奕婷星期一宣布，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将于今年12月20日在台北举行。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连任台北市长，一度引发外界对双城论坛今年是否仲会如期举行的担心。刘奕婷表示，今年的论坛会将重点放在经济上，并会在公共住宅和都市更新、健康、文化、环保等议题上邀请官方和学术界人士加入探讨。台北市长柯文哲将会和来自上海的官员在5个准则的基础上交流互动，这些准则分别是了解对方、相互理解、尊重、合作以及宽容。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说，中国当局禁止2名美国公民离境，以便捕获他们外逃的父亲。美国公民新西亚流和维克多流子弟被禁止离境，他们今年6月和他们的美籍母亲桑德斯汗返回中国探望生病的祖父，但没多久之后，桑德拉汗被拘留并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关押地点。要返回美国工作的新西亚流和在美国出生的乔治城大学学生维多克流子弟也被禁止离境，他们发表声明说，中国警方将他们扣为人质，目的就是迫使他们的父亲、前中国国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前行长刘昌明返回中国。尽管警方表示他们两人并没有被调查，也都没有受到犯罪的指控。韩联社星期一援引南韩军方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一个中国军机当日3次进入了南韩防空识别区。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有关人士对韩联社表示，中国军机2次从尼于岛附近空域、1次从东部海域上空进入南韩的防空识别区。 通用汽车公司星期一话将会削减15%嘅领取薪资嘅员工，并停止北美五个设施嘅生产。通用汽车话做出呢个决定系由于市场嘅压力。中国一名科学家星期一宣布世界上首宗基因编辑婴儿这个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个消息立即引来世界各地巨大反响。这名中国科学家所属的大学已经宣布对他进行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主管北韩经济发展的官员在中国广州举行的国际金融论坛上说，吸引外资将会是北韩未来发展的关键。另外还有北韩官员说，北韩是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北韩的榜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北韩对外经济省经济开发指导局局长、北韩经济开发协会会长李铁石11月25日在广州国际金融论坛上表示，北韩未来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国际社会合作，并且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向外界介绍北韩的经济发展和投资机会。李铁石在会上还展述了北韩经济开发区对企业投资的优惠政策。李铁石表示，外国企业在北韩经济开发区投资将会获得更低的企业税收的待遇，而另外北韩亦都会给予外国投资者提供土地租赁以及是土地开发方面的优惠，甚至比周边国家更有利于投资者的优惠政策。他还强调，目前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到北韩开发区将会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李铁石是带领了一个代表团来到了中国广州参加了第15届国际金融论坛。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在论坛上面，代表团的另外一位成员来自北韩最高人民会议的高级官员王正权表示，北韩还打算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金融体系。他还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北韩的榜样，特别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经济舞台上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北韩谋求经济开放已经不是最新的消息。在今年的4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已经实现了核武器目标，下一步目标是以经济发展为重点。金正恩转向经济的讲法亦都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在新加坡的会议缓解了气氛。而另外，随着周边环境的改善，北韩最近开设了贸易投资官方网站。据韩联社今年10月的报道，这个网站提供了汉语、朝鲜语、英语等多种语言版本，上面是不单止公开了北韩的贸易政策以及法律法规、贸易公司现状、经济开发区以及贸易商品等，还详细介绍了14个投资项目。但是分析人士表示，北韩官员提中国的改革开放令人鼓舞，但是北韩是否会真正进行改革是令人质疑。威廉·布朗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客座教授，亦都是美国智库韩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北韩曾经在1970年代中期亦都对外开放过，从日本以及西方国家吸引了很多的外资，但是从来未有偿还债务。他还说，北韩只有进行改革才会吸引到投资者。威廉·布朗说，当他们不能够偿还债务的时候，他就债务违约，因此他在全球的名声就坏了。任何一个脑是清醒的人现时都不会投资北韩，除非北韩进行改革。改革是关键。威廉·布朗所讲的改革是他们容许个人资本，个人可以拥有部分的资本，不是全部。这个虽然违反了他的体系里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个是市场所需要的。如果他们可以缓慢地仿效中国，将国家资产和资本是缓慢地出让给私营部门，这样做不单止是私营部门的生产力会得到巨大的提升，而且也都会改变外国投资者的看法。他还说，北韩其实拥有很多的优势，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以及是非常良好的投资环境，位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富有的日本以及是前进当中的南韩附近。 他还说北韩是否会进行改革，最值得关注的是农业。如果北韩对农业部门进行改革，这个表示北韩是真正着手改革。布朗认为，在北韩作出释放被绑架的日本人质以及弃核的决定之前，日本是会保持目前的强硬政策。南韩虽然正在帮助北韩开发经济项目，并且提供资助，不过对北韩经济援助仍然是属于国际社会的制裁范畴。这些项目未有获得制裁豁免，只有在美国和北韩可能达成去核协议的情况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从投资上来说，美国和北韩没有任何的交道，但是他认为吸引外资最关键的仍然是美国的关系。布朗表示，对北韩来说最大的事情是他们能够向投资者保证他们的产品可以出口到美国，每个人都希望出口到美国。但是由于目前北韩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美国向北韩产品征收非常高额的关税，所以关键是美国能够接受北韩的产品，而又取决于北韩能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关键仍然是改革。布朗认为，只有进行改革并且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北韩才能够真正是吸引到外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俄罗斯的腐败规模越来越大，就连总统普京亦都深受其害。最近轰动俄罗斯社会的一宗大案，就是在对一些国家主要建筑物的维修的改建过程当中，大笔的国家预算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被侵吞。这些建筑包括了克里姆林宫，以及俄罗斯总统以及总理的几处官邸。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多家俄罗斯媒体最近分别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讲述最近两年来轰动俄罗斯社会的一宗腐败案件。案件涉及在对俄罗斯十多处具有很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建筑的维修和改建过程中，大笔国家预算资金被盗用和侵吞。这些建筑包括了普京总统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以及在索契的官邸、梅德韦杰夫总理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克里姆林宫内的大克里姆林宫建筑和其他几处古迹，位于圣彼得堡芬兰湾的前沙皇主要宫殿康士坦丁宫，以及位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著名的现代剧院、莫斯科市议会和圣彼得堡东宫等等。这些建筑在俄罗斯几乎家喻户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几处官邸中度过。普京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新奥尔加沃原是一处沙皇时代的大公庄园，大克里姆林宫更加是俄罗斯总统就职典礼和举办国宴以及其他一些大型外事和国事活动的重要地点。圣彼得堡的康士坦丁宫几年前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和二十国集团峰会。商务咨询网的报道说，单单在2014年到2015年期间，对普京总统莫斯科郊外官邸新奥加廖沃的维修和改建的过程中，就有高达15亿卢布，大约相当2000多万美元的国家预算资金被侵吞。这家媒体获得了司法部门对涉案一家主要分包商负责人的咨询资料的复印件。这位分包商主要负责建筑空调、通风和采暖系统的安装，其中包括八国集团峰会期间 对圣彼得堡康士坦丁宫新闻中心的空调通风系统的安装。这名负责人说，一般都是通过大大提高建筑材料和人工费，以及承包合同的价格等方式，然后再利用复杂的付款程序，就能够将大笔的国家预算资金拿入私人荷包。比如可以和通风和空调设备的供货商合作，故意抬高这些设备的报价，为普京官邸和其他的建筑维修改建所采购的这些设备的报价，能够比市场价格高出200倍、300倍甚至1000倍。他说，从事普京官邸和其他建筑修改建的分包商在获得合同后，要给这些项目的总承包商至少 50% 的回扣和佣金。他的公司支付了 20% 的回扣，但是他没有透露总承包商在获得这些建筑的维修改建合同时，送给建设单位主管官员的回扣和佣金的数额。负责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官邸以及大克里姆林宫和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等建筑维修改建的建设单位是俄罗斯联邦保卫局和文化部。联邦保卫局负责俄罗斯总统和其他领导人以及地方领导人的保卫工作。一些重要国家建筑，比如克里姆林宫和红墙附近大片地区的保安，全由联邦保卫局负责。联邦保安局亦都拥有自己的智库和分析机构，是与其他安全机构平衡的俄罗斯重要安全部门。这宗腐败案件的承包商是来自普京家乡圣彼得堡的亿万富豪米哈里前科旗下的公司。餐馆侍从出身的米哈里前科在与圣彼得堡的一些有权势的安全部门的将军认识后，他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俄罗斯媒体说，米哈里前科和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还和曾经是圣彼得堡市长，目前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的马特维延科相识，并且与马特维延科的富商的仔拥有私交。但是米哈里前科的主要后台是前联邦保卫局局长穆罗夫。来自圣彼得堡的穆罗夫是普京过去的同事和亲信，普京担任总统后十多年来一直担任联邦保卫局局长，负责普京安全保卫，直到没多久之前退休。亿万富豪米哈里前科以及其他的多名富商以侵吞国家资金的罪名目前都已被捕。涉及这宗腐败案件被捕的官员只有一名文化部副部长以及来自联邦保卫局的几名军官。俄罗斯媒体分析说，米哈里前科虽然后台势力强大，但是这位亿万富豪的致命弱点是酗酒，特别愿意酒后炫耀他与俄罗斯很多高层官员，尤其是安全官员的私交，因此引起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的不满，决定抛弃他。米哈里前科被捕后，他的商业帝国已经被前联邦保卫局局长穆罗夫的妻子和孙以及其他高级安全官员的亲属掌管。俄罗斯著名记者加纳波里斯基说，这一宗案件显示了俄罗斯的腐败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谓的政治强人普京在很多人眼中并没有权威，普京对他们来说只是钱袋，腐败起来对普京亦毫不手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中国来俄罗斯投资时，很多人直接提出要巨额回扣，帮助中国疏通俄罗斯官员，才能够使一些项目实施。他说，公众对这些腐败案件早已司空见惯。
В России это уже стало такой нормой, что даже никто не обращает внимания, да?
尼科里斯基说，这个是俄罗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已经没有人在意这些事情，除了反对派之外，因为反对派认为腐败已经太猖獗了。年轻一代亦都痛恨这一类的腐败，因为腐败使他们没有未来。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没几年前表示，他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经过调查，在对国家近卫军官网所发布的商品采购清单研究后发现， 呢一支普京安全部队为供应军队食堂所采购的胡萝卜的价格，能够比莫斯科商店高出好几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一份报告说，乌克兰在前苏联地区的解密档案开放领域排名第一，而俄罗斯仍然有大量的档案未被解密。乌克兰刚刚向波兰转交了波兰人在苏联遭受迫害的大批的档案。有研究认为，历史题目一直是共产党政权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苏共为此编造历史，但那些专是给领导人看的机密的档案，它是较少是讲大话。因此解密档案在前苏联地区的民主化转型过程当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信息自由传播研究所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乌克兰是最积极推动前苏共政权大量秘密档案解密的前苏联地区国家。在解密档案的开放过程度方面，乌克兰是排名第一。这家总部设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组织表示，在这个领域排名第二的是格鲁吉亚，其次是哈萨克斯坦，紧接下来就是摩尔多瓦。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仅仅是排名第五。在解密档案领域最不开放的国家是乌兹别克斯坦，倒数第二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是排名倒数第三。这家非政府及非营利组织根据解密档案方面的立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建立解密档案的有关网站，为接触解密档案提供服务，以及是各国档案馆的阅览室等几个指标对这些前苏联地区国家评分，乌克兰得分是最高。这家致力于促进前苏联地区国家政治、法律、民权等领域改革的组织说，在前苏联地区过去的机密档案是否能够公开一直是被人关注。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不同，方式不一样，因此决定了过去苏共政权机密档案的开放程度。在一些国家，苏共政权的很多机密档案仍然是继续保密，或者是仅仅是由一部分的档案向学者、历史学家以及公众开放。乌克兰在2015年5月通过专门的法律，将乌克兰所拥有的从1917年到1991年期间所有涉及到前苏共秘密警察的全部机密档案公开。相关的法律规定，公众能够是自由接触过去的机密档案，这些机密档案亦都由过去被乌克兰的一些安全部门控制，转交给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统一管理。俄罗斯安全机构投毒杀害前间谍事件引人关注，乌克兰所公布的解密档案显示，苏共在乌克兰的秘密警察曾经下令民众去森林当中采集毒蘑菇，然后从毒蘑菇当中提取毒素。乌克兰最近还向波兰转交了6万份数码复制的解密档案。这些档案是涉及到苏联30年代对在乌克兰的波兰人迫害的行动。苏共秘密警察在30年代亦是二战结束之后曾经发动过多次针对波兰人的迫害行动。很多的波兰人除了被处决或者是被关入集中营之外，更加有大批的波兰人被流放发配到西伯利亚。 波兰民族记忆学院的负责人表示，所获得到的第呢批档案当中的独一无二，这个能够令到研究者更加好地了解苏共秘密警察当年所发动的所谓波兰行动的核心内容以及规模。学者已经着手研究这些档案，明年年初将会全部向公众开发。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表示，通过对这些文件的研究，那些遇害以及失踪的波兰人当年如何被逮捕、如何被处决，都能够得到文件的证明。这个不单只是对历史学家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来讲也都是非常之重要。因为很多受害者的第三代、第四代人仍然是通过民族记忆学院寻找他们先辈的下落。研究政治迫害历史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叶姆科娃说，90年代初期的不大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一些前苏共秘密档案一度解密对公众开放，但是后来大批的秘密档案又重新被保密。苏共秘密警察1940年曾经是在俄罗斯西部的卡廷森林地区杀害了数万名的波兰军官，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惨案。研究这个历史事件的叶姆科娃说，俄罗斯亦都向波兰转交了有关卡廷惨案的不少档案，但不是全部。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 рамках Катынского дела остаются документы, которые не открыты.
叶姆科娃说，虽然如此，在卡廷惨案这个问题上面，仍然还有不少的档案是继续保密，不对外开放。他们纪念碑人权组织一直在这呼吁开放以及是解密这些档案。俄罗斯共产党至今否认有卡廷惨案的发生。叶姆科娃说，如果将最近的80年前的卡廷惨案的所有档案全部公开，俄共所散布的那些假消息会不攻自破。格鲁吉亚的信息自由传播研究所说，在苏共70多年的统治当中，历史题目一直是重要的意识形态控制工具。正因是如此，为了掩盖很多犯罪的罪行，苏共当局不惜编造以及删改历史，以及是对历史事件做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仅仅是在当为高层官员准备所带领的机密，甚至是绝密字样的文件的时候，苏共才是较少讲大话，较为诚实。这家倡导信息开放的组织说，要想清除共产主义的污垢，以及是告别苏联的过去，以及应对那些的谎言宣传，将过去的机密档案解密向公众开放是十分之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